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广播温暖的家节目时间。家是沙漠里的绿洲，是生活中的避风港。
家是人生的驿站，家也是每个家庭成员的心理诊所。
听众朋友，您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吗？
放眼当今的家庭，充满着各样的困惑、失落和矛盾。
青少年的吸毒和不道德的行为，让人觉得十分的惊奇。离婚和家庭暴力的行为也已经十分的普遍，单亲家庭的数量也在与日俱增。这种种的问题不禁使人在怀疑，家庭生活是否还能够继续下去呢？
对每个人来说，家庭仍然可以是个安乐窝吗？温暖的家与您携手探寻幸福家庭的泉源。
温暖的家带您进入关怀与爱的时间。这是一份最棒的工作，也是最难的工作。它虽然能带给你莫大的喜乐，却也能引发你最深的痛苦。没有任何事情能令人如此的满足喜乐，更没有任何事情能叫人如此的筋疲力尽。当事事顺利的时候，你会感到自己站在成功的巅峰，而当事情出差错的时候，你就会立刻觉得自己一败涂地。这份工作是什么呢？这份工作就是为人父母。各位亲爱的父母亲们，不要全然地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而要随时地来求助于那位最有经验的父母，就是我们的上帝。他的能力就会贯穿你孩子的生命，他的旨意就会成就在孩子的生命中。各位父母亲们，让我们举起祷告的手，为儿女设立坚固台，成为儿女一生的守望者。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为儿女守望这个系列专题的分享当中。各位做父母的朋友们，当你在为孩子祷告的时候，你最迫切热烈的祷告会是什么呢？我相信我们最热烈迫切的祷告就是希望我们的孩子稳妥保护，不受伤害，祈求他们能够每一天得蒙上帝的保护。是的，孩子从一出生开始，我们虽然对他们有很多的希望，但是最大的一个心愿是希望他一辈子平平安安的。但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又心烦意乱，担忧交给上帝之后，孩子是不是就能够真的有平安。这种充满了怀疑和担忧的祷告，恐怕很难连接上帝和你我。有一位姐妹有亲身的经历，她说，她儿子生命中的前17年和女儿生命中的前12年，他们住在一个大城市里，犯罪率在这个城市里不断的成长，甚至连他们选择的这一块相对比较好的区域也无法防范种种的犯罪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他很自然的会为他的孩子的安危担忧。所以 他说我每天都祷告祈求上帝的保护。其实早在孩子出生之前，我就开始为他们代求了。我求上帝保护他们，不会遇上像摇篮猝死和婴儿疾病等类的事。而当他们长大之后，我又求上帝保护他们，不遇上暴力、折磨和意外。除了自己祷告和丈夫一起祷告外，他说我也会和我们的祷告同伴们一起祷告。我用诗篇的17:8-9祷告说，我求上帝将他们隐藏在上帝翅膀的荫下，使他们脱离那欺压他们的恶人，就是围困他们要害他们命的仇敌。这位姐妹说，她的两个孩子都曾经经历过应该有的轻微的擦伤、割伤和童年时期很常有的受伤，其中还包括好几次送进了急诊室缝合伤口。然而这些伤害都没有造成任何永久性的伤残或者是危机，只有一次，就是他的儿子遭遇了一次车祸。那天一大清早，当他15岁的儿子和10岁的女儿各自坐上朋友的车子上学后不久，他就接到了那一个会让每一位父母亲心惊胆战的电话。电话的那头说道，你的儿子没事，但是他遇上一个很严重的车祸，现在正躺在急诊室里，他们的车被人正面撞上，车上的3个男孩子都没有系安全带。接到这样的电话，我相信做父母的一定会吓得胆战心惊。在前往医院的途中，她的丈夫和她为这3个男孩子祷告。祷告的时候，他们想起他们为儿子按手祷告，使他不要遇上车祸的情景。他想起了他们常常引用的圣经经文，诗篇91:11-12的经文。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那一次，上帝应允了他们的祷告。上帝的应允是真实的。这位姐妹说，后来我知道，我也相信，我的儿子遇上了车祸，上帝和他的使者必定在那里保护他。然后他想起了圣经所说的有关敬畏上帝的义人，记载在112:7，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依靠耶和华。所以他开始感受到上帝那里全然的平安。到了医院之后，他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坐在后座，腿上放了一个塞满足球制服的袋子，这个袋子减缓了前座椅背对他的冲击力，结果他只有一点点膝盖的淤青和背痛，但是前座的男孩子却被摔出了挡风玻璃，伤势很严重，开车的那一位撞到了方向盘，脸被割破了，这整部的车子可以说全都毁了，报废了。可以说他和其他男孩子的父母亲都不敢相信，在经过所有亲子间有关系安全带的严肃的恳谈以及教育之后，这些孩子们居然还是不系上。如果他们遵守规定，就很有可能毫发无伤。所以这位姐妹说， 孩子顺服父母，真的会免去受许多的伤害。关键就是孩子们有的时候不听，或者是忘记父母所说的话。但是他说，往好的一方面想，如果我们不祷告，他们也许已经死了，或受了重伤而终身残废。至少他们没有如此。我们都知道，孩子们能逃过一劫，是因为父母亲奉耶稣的名替他们代求。我们由衷地感谢上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已经为人父母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作为祷告的父母亲，并不表示坏事都不会临到你的孩子身上，或者他们永远不再经历痛苦。不是的，在现实生活中，你会发现他们不但会遇到，而且他们会经历。因为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痛苦是生命的一部分。但是圣经让我们确实的相信，我们的祷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使孩子们能远离忧虑与困难。当痛苦真的临到的时候，我们相信他们也能够在这其中受到保护，让痛苦成为他们向上的动力，而不是毁灭的力量。所以，你那一双祷告的手，是筑起孩子保护的篱笆和围墙的手。不是说他们不会遇到痛苦，而是在这样的痛苦中，上帝仍然在他们中间，仍然在看顾他们。可见，我们的祷告是多么重要。在危难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上帝的手并没有撤走。让我们恒切地举起祷告的手，即使在平安的时候，也同样殷勤地举起我们祷告的手，为我们的儿女守望。好书分享时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温暖的家，我是志鹏。我们今天呢又来到了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个小环节，叫做好书分享。一直以来我们和您分享的是美国宗教女作家怀艾伦女士的一本著作《富林信徒的家庭》。这本书虽然离我们现在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其中的内容却是对于我们受益无穷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得到这本书籍的话呢，您可以来信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我们会免费的将这本书送给您的。那今天我们将和您继续的来分享这本书的第80章《论有乐》。有益的社交集会，人若聚集在一起，心中有上帝的爱燃烧着，彼此交换有关上帝圣言的见解，或设法推进他的圣功，并造福同胞。这样的社交集会，便是最有注意、最有教育价值的。在这些聚集中，若是圣灵为最受欢迎的贵宾，所言所行也不致使他担忧而离开的话，上帝就必得到尊荣，而共聚的人也必得到振奋，力量也必加强了。我们的聚游应该如此举行，我们自己也应该如此行，就是务求在我们回家的时候，能怀着一颗对神、对人全都无愧的良心，自觉在一切事上都没有伤害或侵犯任何与我们交往的人，或对他们产生任何不良的影响。耶稣在天真无邪的快乐场合中找得乐趣。各种纵欲的事，耶稣一概斥责， 然而他的天性却是乐群的，他受各阶层之人的款待，无论贫富至愚，他都去访问，要从普通生活的问题上将他们的思想提高到属灵和永恒的事物上。他并不赞同荒唐的生活，也没有些微属世的轻浮玷污他的家行，然而他仍在天真无邪的快乐场合中找得乐趣，并以亲自参加社交的集合来表示他的赞许。犹太人的婚姻是一种动人的礼节，喜事的快乐不是人子所不喜悦的。在耶稣的心意中，婚姻的喜乐是遥指将来他要带着他的心腹到他父的家里去，而赎民将与救赎主一同坐在羔羊的婚筵之上。他在言行方面的榜样，他在开始服务时，若有法利赛人或税吏要他一同聚餐或设筵款待他，他就应邀而去。在这样的场合中，基督控制了席间的话题，从而发挥了许多宝贵的教训，同席的人都侧耳而听，因为他岂不是以医治他们中间患病的人，使忧伤的人得到慰藉，并将他们的儿女抱在怀中为他们祝福过吗？税吏和罪人都受感而来亲救他，并且当他开口施教之时，他们的注意力便全都集中于他了。基督曾教导他的门徒，在与或有或无宗教信仰之人交往时，应当如何行事为人。他以自己的榜样指教他们，在参赴公共聚集之时，他们不必缄口不语。但是他的言谈与过去一般筵席上所听到的截然不同。对于他的听众而言，他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都是活的香气，叫人活。而当他们凝神倾听的时候，似乎都存着乐意领受的心念。怀师母曾参赴一次愉快的社交聚会，当我结束东部漫长的旅程之后，便赶回自己的家里，准备在海斯堡度除夕。当时大学的礼堂已经布置妥当，准备举行一次安息日学团聚会。思山的花圈、秋天的树叶、常绿树的枝子以及各种鲜花都布置得优雅悦目，还有一口以绿色枝条编成的大钟高悬在入口的拱门上面，有许多捐款悬挂在圣诞树上。这些捐款将用以济助贫民，并购置一口大钟。在这次聚会中，一切的言行都不致使任何人的良心感觉不安。有人问我说，怀师母，你对于这次聚集的观感如何？它是否与我们的信仰相符呢？我回答他们说，是的，是与我的信仰相符的。以赢得人心的感化力来吸引青年。上帝甚愿每个家庭和每个教会都发挥一种足以赢得人心的感化力，来吸引儿女远离一切充满诱惑力的俗世娱乐，以免他们与那些可能影响他们趋于堕落的人为伍。要研究怎样赢得青年人来归向耶稣。第八十一章，使人满足的康乐活动，培育手脑与品格的活动。在运动的时候，若只是为一项游戏或运动，就绝不能从中获得最大的裨益。置身于新鲜的空气中或操练一下肌肉固然也有些益处， 但若使用同样的精力去履行有益的任务，则获益更大，而且心理上必产生满足之感，因为这样的活动含有助人的意义，以及因善尽职责而获至良心上所给予的嘉许。应鼓励儿童和青年抱着使自己受惠而且帮助他人的心情去从事他们的活动，那能培养心智与品格，教导双手做有益的事，并训练青年肩负自己分所应负之人生重担的活动，便是能赋予体力并使各项官能振奋的活动，而一切有效的勤劳以及养成为行善而生存之习惯的努力，必能获得莫大的报赏。那为儿童及青年造福的康乐活动，并非仅仅有益于他们自身，而且也能使他们有益于别人。青年人秉性热诚而易于受感，对于提示也易其反应。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书分享这个环节呢，我们今天就和您暂时的分享到这里。那如果您对这本书籍非常的感兴趣，希望得到这本书籍的话呢，请您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会免费的将这本书送到您的手中的。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你写春雨收就可以了。如果你给我们发电子邮件也是可以的，这样更快捷一些。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unyu 小老鼠 vohc.cn。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期待着您的来信。下面呢，我们将时间继续交给春雨姐妹。
贴心小管家，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贴心小管家的时间。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怎样炒土豆丝不粘锅。听众朋友，说到土豆，也叫马铃薯，是每个人都喜欢吃的一种食品，尤其是土豆丝这一道菜肴，可以说呀，家家户户都会去做，甚至爱好的朋友还会经常做这道菜。无论是醋溜的土豆丝还是酸辣的土豆丝，都是非常可口的。但是我们知道，这土豆中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所以炒的时候很容易粘锅。但是如果您用下面的方法，以后炒土豆丝就不会粘锅了。那就是切好的土豆丝在下锅之前，应该先用清水过滤一遍，洗掉表面的淀粉，这样在炒的时候就不会粘锅了，炒出来的土豆丝才能够根根清爽，又美味又漂亮。另外还要注意，在切土豆丝的时候要尽量切得细一点，炒的时候要等到油稍微热一些再下锅，最好在土豆丝下锅前先放一点点醋，这样炒出来的土豆丝保证不粘锅，而且清脆可口。当然要切得细也是在考验您的刀工呢。最后春雨要向你推荐一种健康的土豆丝的吃法，那就是将土豆切成丝之后，放入煮开的清水中焯一下捞出来，然后放入蒜蓉、盐、橄榄油或者亚麻油，再放入适量健康的醋，这样一调啊，真的是非常的美味，不次于炒出来的土豆丝。而且这样调拌出来的比炒出的土豆丝吃上去更加的健康，更加的美味， 也更加的清爽。下次啊，您可以试一试。我再重复一遍，将切好的土豆丝放在煮开的水中焯一下，捞出来放到一个容器里面，然后放入适量的蒜蓉、盐、健康的醋以及亚麻油或者橄榄油，就这么一拌，吃着很美味，很健康，而且绝对不会粘锅的，这样的吃法也更加的健康。好，我们今天的贴心小管家就和您分享到这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话题就和您分享到这里。如果您对于家庭或者是有关于家庭的话题有什么样的问题、想法与建议，或者是美好的经验与见证，春雨在这里可是非常非常的欢迎您能够写信给我。你可以来信告诉我你心中的问题、困惑与烦恼，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帮助到您。另外，在我们这里也为您预备了一些与家庭、婚姻有关的资料，是可以免费的赠送给您的。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您写春雨收就可以了。春是春天的春，雨是雨水的雨。如果您是用电子邮件的话，请记我的电子邮箱。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小老鼠 vohc.cn， 我们期待着您的来信。在这里要特别说明一点的就是，如果您的条件许可的话，欢迎您能够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便于取得最佳的收听效果。我们的网址是www.vohc.cn。 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愿上帝赐给您一个温暖的家。